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再一次招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何等有福，我们要来听你讲话，来朝见你的面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谢谢你乐意对这些相信你的人传讲天国的秘密，告诉我们如何才是真正属神的子民，与神有份，还有多少你是不喜欢的，叫我们要远离。丢弃、倒空，才能更多来得你自己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，赐给我们有一个谦卑、顺服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单单要听你的，单单想要你。主啊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，还有我们自己每一位，都交在你的手中，你亲自来带领我们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那些赞美主，我们上一次讲到倒空自己，要。去掉一切魔鬼丢给我们的东西，包括自怜自夸、高举人、高举自己等等。因为这些若不去掉，会成为极大的拦阻，让我们来更多的得到耶稣。今天我们再从马太福音里面来看，主耶稣宣讲的天国之子必须具备什么，而那些拦阻的无法来得到的又是什么？在这之前，我们有一首诗歌叫《哦，我要向你》。我们请我们的圣丘童工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。
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要向我们的主赞美耶稣。哦，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，这是我所求，是我所梦。我欢喜丢弃一切的孤独，盼望能和你心相合乎。哦，我愿向你，哦，我要向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。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切，在我的中心和你心相。哦，我要像你那样的柔性，宽恕又怜悯，仁爱良善。放逐孤单的，勉励灰心的，寻找犯罪人，不辞为难。哦，我要向你，哦，我要向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。像你的甘甜， 享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刻你心香。哦，我要像你那样的忍耐，圣洁而谦卑，与人无伤，温和地接受无力的苦待，宁可救别人，自己死亡。哦，我要像你，哦，我要像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。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刻你心香。哦，我要像你，我紧迫切求，我愿出代价跟随你心。将我的说是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，不自禁。哦，我要像你，哦，我要像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。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刻你心香。哦，我要像你，正当我祈求，倒下你的爱，充满我心。使我做个殿，配给你居留，使我的生命与你相应。哦，我要像你，哦，我要像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。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刻你心香。哦，我要像你，哦，我要像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。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刻你心香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充满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更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。哦，主，你的光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，主啊，我们是多么的不配，我们是多么的真的是一个罪人。主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。哦，真的是让显明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切自高自义，那一切的骄傲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说，哦，你的光光光照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这一切的污秽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要厌弃这一切，愿意抛弃这一切，哦，主，我们说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祈在这里祈求，哦，主啊，来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。让我们能够改变，改变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你自己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知道靠着我们不能做什么，唯有主，唯有主，单单来仰望你， 主啊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哦，主，我们说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，让主来做。哦，主啊，让你随意的坐在我们里面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哦，主，再一次说，我们是属你的，我们要更多的像你，有你的这样的。哦，主啊。哦，令人可羡慕的这样的性情，谦卑，做一个完全顺服的器皿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
阿们，阿们。谢谢圣秋，我想我们先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。主耶稣常常在圣经里边，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边提到的一些人，他常常责备他们，法利赛人啊、文士啊，还有他的常常要来抓他把柄的撒都该人，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？在旧约跟新约之间，也就是说从马拉基到耶稣诞生之前，大概有400多年的时间，这个时候犹太人经历了被掳、分散、失去家园，受到很多其他文化、宗教、政治的冲击，特别是政治方面朝代的变更，还有什么希腊文化各种文化的对他们的影响。而在这400多年之间呢，没有神的话。我们知道说马拉基是最后一个先知，到耶稣出生这段时间没有先知。那么圣经历史就称为这段时间称为静默期，就是没有神的话。而犹太教当中里边也发生了很多一些变化跟分裂，尤其是在后边这200年，也就是说主诞生前的200年之间，就有几个教派形成。一个就是法利赛人，他们呢就是自称为分离者，就是好像是跟世俗分离，他们是特别严守律法的，包括他里边包括他们的律法师啊、文士啊等等。但是这些人呢，他们是遵守的律法，慢慢的演变，这几百年当中慢慢演变，不只是讲神的律法，更是去讲那些对这个律法的诠释，里边就有很多是属于人的，从人来的，不是从神来的。他们把这些称为口传的律法，比如主耶稣曾经提到的，他们规定人吃饭前一定要洗手啊，然后怎么个守安息日啊，怎么个奉献啊，等等等等，忽略或者是违背了那个律法本身，律法本身的意义，而只是去注重那些外表。另外一个就是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呢，可以是说是有那个祭司 亚伦的后裔祭司，后来他的子孙很多很多嘛，是有他们啊占据了很高的位置，在议会中有很多席位。这一派人呢，他们是很自比较自由，不强调律法啊，反而是更注重他们的地位，他们的利益。他们甚至是不相信有天使，不相信鬼神，不相信复活，那等于差不多是无神论了，只是注重他们自己的利益跟政治的势力。还有一派呢，就是叫爱斯尼人，这批人是注重戒欲，手独身，吃东西也很讲究啊，还有那个奋锐党，还有啊，这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很政治狂热，想要争取独立的这些人，他们已经是等于是一个政治的政党，还有西律党等等这一些组织。可以说这些组织呢，都是讲究属世的外面的东西，外表的东西啊，他们没有听到神的话，跟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他们所讲的完全是没有，不是以神的话为根基，以神的意思为根基，也没有什么内在生命的内涵，完全没有这些了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在这个沉默的400多年快结束的时候，神开始汨罗紧箍的工作，要来成就他多年的应许，就是弥赛亚要来，神的国要降临。首先他就是差派天使长加百列去向一个很虔诚的祭司撒加利亚说话，告诉他说他那个已经超过生育年龄的妻子要给他生一个儿子。6个月后啊，然后当这个他的太太伊丽莎白怀孕6个月之后，加百列又去到一个叫拿撒勒的小城里，对一个童女，就是还没有结婚的童女，宣告说她也要从圣灵怀孕，要生一个儿子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接着呢，施洗约翰先诞生之后，他就具有那个以利亚的能力，他的诞生也是为了要来做主耶稣的先锋。他坐在旷野来传讲神传讲悔改的道，告诉人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那么很多人都排队了要来受他的洗，相信他的，反正听他的话，相信他的。因为在之前这400年没有神的话，没有人来叫他们要悔改。你知道以前的先知很多都是传讲神的话，叫他们要悔改，要归向神，但是这400人沉默，没有这种劝人悔改，要回到神这里，要来听神的话的啊，这些人。所以约翰既是最后的
一位先知，一位在旧约里边的人物，又是来开启新约的一个人物，就是他是来做铺路子，他是来做先锋，为主来预备合用的百姓。那很多人听到，哦，好像这是从天上来的福音，这是从天上，好多百几百年都没有听过了，很多人相信就要来受他的洗。在这些排队来受洗的人当中，也出现了耶稣。耶稣这个时候来到人群当中，没有人认识他，外表上看起来他是平平凡凡的一个人，跟人没有什么特别，还要来接受约翰的洗礼。但是当他受洗上来的时候，神亲自说话，也让圣灵降在他的身上。神亲自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不知道多少人听到，至少约翰听到看到。然后耶稣受洗完起来之后，他受魔鬼的试探，又呼召了一批门徒，就开始了他的传道的事工。他医病啊，赶鬼啊，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然后更重要的，他就是要来传讲神国的福音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开始，我们看到当门徒来到他的跟前，也是看到很多人他自己就跑到山上去，那么他拣选的那几个门徒就紧紧跟着他跑到山上去坐下来。门徒到他跟前来，耶稣就开口讲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。我们看到在这里讲的，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八福。这个八福是什么呢？可以说是天国的福分。我们看到说，这里讲的虚心、哀痛、温柔、饥渴慕义、连续人、清心，这些都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行为，或者是自己的或者是工作去做什么。完全是一种生命的品格，也可以说是圣灵的果子。 完全是内在的东西，你不能看到他们在做什么，是里面的，是内在的东西，是生命的特质，也就是耶稣自己生命的品格，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这跟加拉太书第五章22-23节那里讲到的圣灵的果子有很紧密的相连。还有哥林多前书13章第4-18节讲到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这全部是属神的生命，圣灵的果子，也就是耶稣自己他本人的生命的特质。人只有领受到这个生命，只有里面有了耶稣，把他的生命活出来，才能够有他讲的这些东西，虚心啊，哀痛啊，温柔啊，饥渴慕义啊，连续人清心，这些全部都是要得到耶稣活出他的生命啊，在人面前彰显出来的耶稣的品格。然后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后边，还有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就更加详细的OK， 我们先来讲哈，就是耶稣讲到说这些都是要进天国的人才会有的。比如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在这里边好多个都说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那也就是活在天国里边才能够见到神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承受地土，这个地土不会是讲地上的地土，而是天国，天国里面的福分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都是讲这些人就是会进天国的，他们就是天国之子。这些有这些品格的人都是圣洁美好的。那我们知道天国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，住在里面的人，进到里面的人都是美好圣洁公义。在第五章的后面还有第六章更加讲到说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-20节，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这里讲在后面呢，更是讲到很多他来解释这个律法的精神，解释的更加明白。也就是说律法不只是规范人的外表的行为，而是审明人的内心，特别是在第五章二十节讲到说，你们的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也一直讲义啊，要守律法等等，但是 那些像他们那样遵守的都不能进天国。你们这些信的人，你们的义要胜过他们的义才能够进天国。那么后边好像他讲到说仇恨，就是你们知道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这个我们也是在十诫里边看到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等等这些。但是耶稣解释说，神所讲的不可杀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假如心里恨人，这就是杀人的。所以不只是你外面有没有去杀人，你心里边不可以杀人，心里边不可以恨人。有些人恨人恨到一个这个巴不得这个人快点死掉，这不是说，这是很多人可能会有的这个意念哦。不可奸淫，不只是你外表有没有去发有没有犯奸淫，而是你只要动淫念。我们知道说现在很多人啊，看什么黄色的书，黄色的报纸，黄色的画面，然后就会动淫念。只要动淫念就是犯奸淫。后边还有很多，从第五章到第六章就教导了很多，不只是外面的行为，而是看你的心里有没有这些意念，你心里有没有神等等这些。所以耶稣说我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外表的行为要遵行神的道，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要完全的被洁净，完完全全的干净圣洁，把我们原来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都被除掉，都倒空，才能够进天国。这里讲到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的义就是讲外表的，他们里面充满了很多肮脏污秽的东西，所以这种只讲外表，没有触及到心灵的东西，这些人呢是没有办法进天国的。只有不只是外表的行为，连内心也必须是充满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，这些人才是天国之子。这些人，但是呢人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，只有圣灵才能够接触这些果子，也就是只有领受耶稣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变成这样，从外到里完全的洁净。那么当时在听耶稣教导的这些人，凡是领受的接受耶稣教导的，从他的教导跟从他的服事里边看出他是从神来的，甚至是相信他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的，这些人就跟随他，靠近他，盼望不只得到他的 教导，也能够成为他所讲的这种人，也就是必就是要来得他所赐的活水，来得他的生命。然而我们看到当时这样听他的话，接受他领受他跟从他的人，在当时是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极少极少的一小部分人。当时的大多数人是不明白他所讲的，甚至是拒绝他的。要定他的罪，这些人是站在高处，好像身份地位很显赫，他们自己要成为教法师、律法师，要来教导人的。而且有他们是有权柄来指挥人，但是他们没有神的话，他们自己跟神没有什么连结，没有从神那里领受的话，他们所教导的都是按照传统，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教训人。只重视外表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那400年沉默期当中已经没有神的话，他们自己逐渐逐渐的要来解释律法，把很多人自己的意思加进去，慢慢慢慢的注重人的话过于注重神的话，把神的话把神律法的真意都丢开了，都忘记了。他们自己只注重外表，在马太福音23:5-7，主耶稣讲他们，你们这些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衣裳的穗子做长了，他们要坐在喜爱筵席上的首位，会堂里的高位，喜欢人称他们为夫子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。这些人呢就是张扬自己，高举自己，做的完全是外表的东西，没有里边的，没有里边生命的使者。主称他们是瞎子领路，在马太福音15:14，主说他们是他们这些假冒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。因为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。然后耶稣说他们是瞎子领路，瞎子领瞎子，只会一起掉在坑里。这个是在23章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。OK， 好，我们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与主连结，没有从神那里，没有从神那里领受到话语， 加拿他们更没有圣灵，那时候圣灵还没有吃下来，他们也没有好好真正好好的去查圣经，即使那个时候是旧约的圣经。虽然实践啊是很简单，但是后边有很多先知的话劝以色列人要怎么样，责备他们不应该怎么样，但一些从神来的话语很多就是对那个世界的解释。而他们也没有好好，自己没有好好来敬拜神，没有照着神的意思而敬拜神，但是他们又自以为是啊，好为人师。除了这些爱教导人的，自己没有，还高高在上，然后完全照自己的意思来教导，就是也等于是一直责备，一直责备的这些人。另外呢，还有听他们的教导的，把他们的话都听进去，听进去。然后先入为主的这些人，他们来听耶稣讲，就说怎么你讲的跟以前的人讲的不一样，反而呢先入为主不听耶稣的，只记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。这些人呢就听不进耶稣的话，拒绝耶稣，不要来听天国的福音，而是去遵守人的教导。这些人就是不愿意弃绝以前一切的错误，没有办法来领受真理。我们回头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3章13到23节，这里主耶稣责备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。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，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。法利赛人他们自己，他们肯定是不在天国里面，主耶稣讲的，我们的义若不胜过他们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也就是说这些义，他们所讲的那些义，他们教导人要遵守的那些什么啊，吃完前要洗手啦，安息日不能走多少路，不能多少路啊，不能拿东西啊，等等啊，所有那些，全都是跟天国无关的。遵守那些进不了天国，所以他们一直讲这些，一直讲这些，他们自己不好好去寻求。我们知道，即使在耶稣那个时候，还是有一些人是饥渴慕义，在等候弥赛亚，在想说哦，弥赛亚什么时候才来呀？他们发现现在这个世代不是神的国度，听不到天国的福音，有很多人是在等候的。而他们是在饥渴的，所以当耶稣一来，这些人就认出他。他们一听耶稣讲的话，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从神来的。我们看到当耶稣第八天，他的父母带他到就是带他到圣殿里，是几个月， 要去献祭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个叫西面的，还有一个叫亚拿的老先生，他们就认出。还有当耶稣传讲的时候，当他跟他拣选的门徒，像腓力啊、彼得啊，甚至是拿但业哈，一听到耶稣讲的，就知道他是从神来的。但是很多很多的法利赛人、文士、律法师，还有那些听从他们、跟从他们的那些人啊，都被那些东西堵住了。所以当耶稣来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，他们觉得你这个是异端，不是我们一向所听的道理，他们拒绝他，不愿意接受。那就是在这里就是讲说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不进天国，把这个门关掉了，他就教导别人，而那些跟从他的人当然也是眼睛都被蒙住了，他们也是不进去。所以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把门关掉了，自己不进去，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让他们进去。我们是想到我们现在主耶稣来到世上2000多年，在他教导了门徒，后来门徒们也都忠忠心心的传讲天国的福音。在初期曾经教会很兴旺，跟随主，一切都是随从圣灵的带领。但是慢慢的经过这2000多年，教会也慢慢的在变质。你可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观看当今的教会，有多少是真正传全备的福音，有多少人是教导带领人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，真的跟圣经连结，跟耶稣连结，跟圣灵连结的，完全是过一个随从圣灵生活的，极少极少极少，也许90%以上的教会现在都没有传讲全备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。天国的福音就是讲到里边耶稣的生命活出来的。现在很多教会正在传讲道理，他们当然也用圣经，但是他们解释的圣经没有把人带到来与主连结，只是讲很多的道理，甚至引用很多世界上的学说。甚至是神学院教的是神学，你知道这个学字呢，就是知识。我们这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学问，什么学什么学，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数学，全都是学，全都是学知识、学理论，这些都变成一个学说，讲很多人的道理方法在里边， 没有把人带来真正的跟主连上，来得他的生命。在第二章就说，你们到处去勾引人来入教，确实他们成为地狱之子。就是说去让他们来信从那个犹太教，犹太教已经不是属神的，不是圣洁的国度，只是他们的一个教，不再是什么属神的子民，而是来信他们这个教，来高举他们，来崇拜他们。所以现在当今的教会很多很多讲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，他们传的福音就是说你赶快来信耶稣啊，来接受他，然后啊就来参加教会，甚至有些教会呢就是有任务的，叫人要去。以前有什么细胞小组，就是说你一个小组几个人，然后就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当然这个不是说不好，但是问题就是说教什么要他们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，然后呢教会就要直堂直堂直堂，一个又一个又一个，好像成为一个连锁店一样。但是他们没有把人真正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。有些教会你不能说他没有传福音，有传一点，但是就说那个是半截子的福音，没有真正让人来到耶稣的跟前，成为耶稣，把耶稣所有吩咐他们的都去教导人。圣经里面有多少多少的东西很重要的，他们没有去。甚至有些教会好像说讲到要被圣灵充满，他们都不给，不能提圣灵充满。一讲到圣灵充满，他们就觉得你这个可能是灵恩派啊，是什么异端。我知道我最近听到一个姐妹，她带了她的外甥信主，但是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居住的地方离得太远，所以她就想说在他的外甥的当地来为他找一个教会。当初呢他去找一个教会，后来这位年轻人接到这个教会，他已经信主，而且是里边应该有领受的圣灵了，他就去到那个教会，就跟那个传道人说我要受洗，而且我要受灵洗。这个传道人就说，你要受洗你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那个学习啊，像慕道班啊，初心造就啊，这些等等。然后听他说灵洗什么灵洗啊，他都听不懂，说不知道有灵洗这一回事。但是这个是圣经里讲的， 耶稣来要做的事啊，耶稣来就是要用火跟圣灵为我们施洗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今天的教会啊，可能90%以上没有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，没有让人来接受耶稣的洗礼。这些教会呢，就是自己不进去，也把人关在外边进不去，他们不传讲，不带人来。其实我们以前哈，我们做传道人的，我们曾经在这些教会做传道人的，或者是我们以前很火热传福音，虽然不是传道人，很火热传福音的，我们也曾经是这样，只传部分的福音，没有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。在几个礼拜前，有一次我就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以前在我们教会受洗，后来到了别的地方去，现在因为有 Zoom 嘛，他就最近就回来参加我们主日的聚会。那么有一次我们在讲在鼓励大家说要带人到神面前来，要凡事来求问，鼓励大家要把自己的孩子带来，凡事来求问神。有一次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有没有把孩子带到主自己来啊，凡事来求问他。他就说有。我说那你讲一两个见证给我听。他就讲说有哪一次他的孩子考试，然后孩子就祷告说，主啊，请你让我能够考的时候能够答得对，能够做得好哈。然后神就听他的祷告。然后他的女儿有一次要参加什么比赛，他也是切切的求主说，主啊你来帮助我，让我这一次能够得胜哈，能够胜过。结果神也是很奇妙的听他的祷告。我就说这个不是我讲，我说这个没错，是祷告，这个是祈求主来帮助你。但是不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，一直在强调，在鼓励的，凡事来求问主，问主我该怎么做，我应不应该这样做，我该怎么说，我该不该说这句话等等。我说不是的。他说哦。我说你们还听不明白我讲的什么。后来我说对不起，这个也是我欠你的，因为当初你受洗的时候，我就没有把你们，我就没有这样教你们，就没有把你们带进来，带到现在这个地，我们讲的这个地步。因为当初20-30年前，我说当时我自己有经历，我常常在讲自己的见证，讲我怎么听到神的话，怎么顺从他的话，但是我不懂把你们带进来。你们听的，很多人听的就觉得哇，牧师能够这样，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，或者觉得很悬。那个时候我不懂把人带进来，我还不是说把门关掉不让人进来哈，但是我就是不懂把怎么把他们带进这个门来，真的不懂啊那个时候。所以我说是我欠你的。我们以前传福音就一直就是传 部分的福音，让他们来信耶稣啊，会祷告，当然他们跟主有一定的连结，一定的相连，因为他们有事会来找主，但是他们没有连接到来住在他里面不离开，他们更不懂啊，来被圣灵宠啊，我们也没有好好教导他们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，就说连我们自己以前在那些教会里面，我们都是这样的，可以说二三十年前我传的福音也就是到这个地步，不懂把人带进来，或者以前你自己还没有进来，所以可能那时候传的也就是半截子的福音。我们再看耶稣是怎么责备法利赛人的，在16节开始，好，我们来看，他说你们是瞎眼领路，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这16节很长哈，啊，但是耶稣就是教导人家说，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。所谓起誓呢，就是很自信，啊，我一定可以做到这样。不做到怎么我们中国人起誓哈，就是我假如是这样啊，就是天打雷劈啊，什么什么不得好死啊，我不知道犹太人是怎么起誓的哈。他说这个起誓就是靠着自己，以为自己行，自己能做到，只要做不到就怎么样死给你看，太自信了。后边当然耶稣解释了一大堆，就是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，这样哈，发誓起咒这些都是一种自信。你是谁呀？你保证你能这样做吗？我们看到彼得，他真的是很爱主，主说他会三次不认他，他说一定不会，一定不会。别人都离开你跑了，我不会；别人跌倒，我不会。他虽然不是启示，但是也差不多，就是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怎么样。在下面23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是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这个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不知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除了奉献这些之外还有没有奉献别的，也许他们还是有奉献什么鸽子啊那些东西，但是耶稣提他这个呢，就是这些都是地里种的，都是他们工作的果效，就像该隐一样奉献的，不是带着血的。带着血的意思呢，就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，需要这个血的救赎，需要宝血的救赎。而这个地里所种的东西，这些是你的工作，好像哦，我有，你看我做的这些来献给主。法利赛人 就是夸耀自己所做的，他们那些外表的那些东西，什么把经文啊、做的大大的贴在额头上，然后衣裳的穗子长长的，很多人的就是那些也是律法的条文，全都是外表的东西。他们自以为他们就是义人了，他们没有来要得主的救赎，要得主的生命。这个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就是得主的生命才有的东西。在往下25节，他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、法利赛人有祸的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其实他们只在做外表功夫，外表功夫没有里面的，里面不管它有多肮脏，反正我盖起来没人看见。27节，他们粉饰，他们是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装满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29节，你们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，修饰义人的墓，说若是我在我们祖宗的时候，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。但是耶稣说，这就证明他们自己是这些杀害先知者的子孙的。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看到反对耶稣的人那么的可恶，真的是咬牙切齿，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来对待耶稣，怎么可以这样来拒绝他、反对他，甚至讥笑他、羞辱他、钉他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我们自己若是不是来要耶稣，不是切切的来等候他，要来明白他的旨意，没有要来顺服他的旨意，而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行，照着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就是在与他为敌，就是在与主为敌，与圣灵相争，一直在用我们的不顺服、我们的悖逆、我们的抵挡，来把耶稣重钉十字架，使圣灵忧伤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说，当初耶稣在地上传讲天国的福音，来相信他、来接受他、来要他的人是极少数极少数，大部分人是拒绝他，听都听不懂，拒绝他、讥笑他、抵挡他，甚至是杀害他，这些人就是受了，这些人有些就是这些文士、律法师本人，有些就是受了他们的教导，长年累月几百年受他们的教导，以为那就是真理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先入为主，听不进， 外就是这两种人。这些人他们若不悔改，不丢弃他们以前这些东西，他们就没有办法明白领受，他们没有办法明白天国的奥秘，没有办法进入天国，领受天国的福分。你知道能够进天国的这些人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讲到的虚心的人、哀痛的人、温柔的人、饥渴慕义的人、怜恤人的人、清心的人、使人和睦的人、为义受逼迫的人，这些人他们的生命是很丰盛的，他们是常常会，因为他们是顺从圣灵的，他们会常常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。当然这些人也是结束圣灵果子的人，是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也会有主的爱的人，那种不计较人的恶、无条件的爱的人，这些人他们是最有平安、最有喜乐的，世界上最喜乐的人。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听到天国的福音马上就成为这种人了，这个是要一个过程，是要花很多时间。你看门徒跟日夜跟从耶稣，跟耶稣在一起三年，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被耶稣光照，180度的转弯，相信了主，接受了主，他也花了三年的时间把自己与主耶稣一起来光所，重读圣经，领受圣灵，重读圣经，有许许多多的亮光启示，新的看见。不只是这样，不止这三年了，门徒还一路一路一路一路都要让圣灵来带领，随从圣灵的带领，圣灵责备他们，他们就接受责备，圣灵引导他们怎么做，他们就怎么做，差遣他们到哪里，他们就到哪里。保罗跟这些门徒们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花他们一辈子的时间来跟从、来顺服的。我相信到了他们的晚年时候到了，他们都预备好了，知道主可以来接他们了，这个时候他们才喜喜乐乐的到主那里去。所以我们现在也只是开始进入来听到天国的福音，或者说我们是开始来传扬天国的福音。我都跟大家讲嘛，几十年前我不懂怎么传扬，不懂怎么把人带进来，我有传了，但是没有把人带进来，不懂怎么带进来。我们现在才开始传，会带，开始在带。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还在继续追求追求追求。我们这里有人进广校可能几年，有些人可能今年才进来，我们都是开始才进来，我们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来学习、来跟从、来去掉以前那些东西。刚才今天我们讲的也是责备 法利赛人的这些东西，他们就是不肯丢弃，不肯弃绝，他们很骄傲，自己以为他们懂了，他们可以服侍人了，但是他们还在天国之门之外呢。我们今天很多也还在外面，根本就是，我们先不要讲天国哈，就是还在这个水流的外面，不愿意弃绝，或者是进入这个水流里面，我们的怀子骨已经泡到水了，但是我们还要许多弃绝，弃绝以前的东西，弃绝以前听到的教导，不是从神来的，要弃绝，不合这个内在生活的，不是主要我们做，要弃绝，要丢弃，要倒空，你才能够来得到这个。我们哈，老实讲，现在有些人在这个水流里边在学习，但是有些人呢还在原来的教会有服侍。这个原来的教会假如是开放的，假如是柔软的，愿意接受耶稣教导的，那还好。假如这些教会呢是拒绝的，不愿意你进入内在生活的，觉得你来追求内在生活，来安静等候神，来要凡事要求问神，要随从圣灵引导这些呢，他觉得你这个太迷了。太迷了，教会也好，家人也好，这些呢，假如我们一直在这两个环境里边，很多时候就会有争战，会拉扯，有时候你甚至自己都搞混了，到底该这样呢，还是该那样呢？这样才对，还是那样才对呢？会有很多的拉扯。所以我其实呢，我是一直吩咐教，就是鼓励人说，你带一个人信主哈，不要很匆忙很焦急的为他找教会，不知道为他找到什么样的教会，不是说有个教会就好了，有些教会呢就是让人做半截子的基督徒，不能够成为耶稣所要的真实的基督徒啊，那这样不是害了他吗？所以我跟他说，你让他留在你的小组，讲你现在是有一个安静等候神小组，一起来追求小组，不管我们这个小组多成熟，已经有多深，但是至少我们是这个追求的路上，不会拦阻他来得耶稣，是鼓励他要来得耶稣的。那你留在这样一个小组，好过去参加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教会。我真的是这样鼓励人，你不要太急着为他找教会。最重要的留在你这个小组来追求。关于神学，我也是一直鼓励人说，你读圣经，自己好好来读圣经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来读圣经，你花个3年5年认认真真的来读圣经，我相信保罗那3年他说从头开始重读圣经，也不断的亲近主， 领受圣灵，让圣灵来帮助他。周牧师也曾经花了5年的时间在神面前把圣经反复读反复读，从新约到旧约，旧约到新约，反复读。他说读到融会贯通。你知道在信心家庭里边，他们也是很鼓励读圣经，他们是分配作业，这个礼拜你要读20遍的马太福音，读几遍的以赛亚书，叫他们这样来读圣经的。这些人都没有读过神学啊，没有读过神学。在神学里面呢，有很多人的教导，人的意思在里边。你做神学就有很多派别啊，什么加尔文的 反正很多的派别。你假如花个3年5年好好自己来读圣经，会远超过你去读神学。我是有读过神学的，我觉得那些真的是浪费了我的时日。我今天所有的讲道教导都是我自己读圣经好好等候，我这个月的教导都是等候求问主说用哪些圣经，这样得来的。我像我们的老师们也都是这样来的，有些有读过神学，有些没有，但是我们的教导不是从神学来的。好好读圣经，一定要好好读圣经。有一些人呢，就是丢弃不了以前领受的东西。当然有些人，上一次我们讲过的，有些人是一直很注重他曾经有的恩赐，他有的恩赐，但是在没有来得到耶稣的生命之前，那些曾经有的我们要是忘忘念念不忘，就会拦阻我们来得耶稣，拦阻我们来得耶稣。所以我们以前所学的知识、理论、学问、恩赐、外面的东西，所有外面的东西，我们已经学到熟能生巧，已经应用自如的这些东西，好像我不用等候，我不用去问，我可以随手拈来的这些东西，可能我们都要放下，全都要弃绝，倒空倒空倒空，完全的倒空，才能更多来得到主。更多的得到主自己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会带着能力、智慧。只要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读过的圣经，当我们有主的生命之后，我们也随时可以让这些话语出来，就像耶稣对付魔鬼那样。
我们再来看一小段圣经，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到十六节。当耶稣在跟门徒讲解那个撒种的比喻，然后门徒就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就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十二节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十三节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些领受错误教导却不愿意倒空，不愿意弃绝的这些人。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十四节，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十五节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。耶稣为什么不跟他们明讲呢？因为他们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自己不愿意睁开。他们自己怕他们的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。这些就是不愿意倒空的人。十六节，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的；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的。哦，家人们，我们是有福的。我们今天能够进到这个水流里边，我们愿意来听，我们愿意来跟，是有福的。主让我们看见，主让我们看见，听见，看见他的作为，听到那么多美好的见证，全是神做的，全是神做的。我们看见了，我们自己在操练，我们等候他，我们等到了，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的，真的是有福的，是有福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还要不停的倒空，倒空。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以前那些错误的教导，甚至我们以前错误的教导人，不要，或者不是错，但是讲不透，讲不深，讲不够，这些我们都要倒空，都要悔改认罪。我们要来要主，倒空来要主自己。哦，我们现在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把他自己给我们，说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要不要做那个文士法利赛人，我们不要做他们的追随者，我们只要你，我们只要你，我们要做天国之子。主啊，我们要你的品格，要你的生命，给我们更多的虚心，更多的谦卑来要你。知道我们是虽然是有福的，但是我们现在还只得到一点点，我们还要更多更多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全部你的生命，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到你面前，好好读你的话，
好好等候你来聆听圣灵的声音，来明白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我要花上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一辈子来要你，不断的弃绝自己，不断的倒空以前我领受的不完全的福音，让我以为够了。主啊，我现在全部都要丢弃，要来领受全备的福音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只要那些只是外表的、外面的，叫我们外面要怎么样？叫我们外要怎么在外面服侍你，而不是在里面来服侍你的。主啊，我愿意全部都倒空，只留下你自己，还有你的话，竭力的来追求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求你随听我们在你面前切切的祷告。圣灵也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看见我里面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弃绝的，需要倒空的，需要切断关系的。主啊，让我们都越来越弃绝，越倒空，只要耶稣更多更多的来充满。主啊，我们已经是有福的，能够听见，能够看见，我们要领受更多更多的福，就是你讲的这些福。虚心有福了，哀痛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。主啊，这些福我们全都要，全都要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请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，亲自来光照我们。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什么要丢弃的，要倒空的。为的是要来得着你的，让我们就顺服。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你必须离开的可以离开，你愿意继续在主面前安静，让圣灵来光照，来与我们说话的，对我们说话的，你可以继续安静在主面前。让主继续的来做。